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大家当中了哈，所以等会我要告诉大家我去了哪里，去有没有去淘金啊，去挖金矿啊。今天早晨起来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的皮鞋到哪里去了？因为我主日的话要穿着皮鞋来的，特别是要在台上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后来找来找去没有找到，时间来不及了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不单皮鞋没有找到，那个领带也没有找到。我急了，我是说突然不料，像约书亚在那个去看着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是举目观望，然后不料有一个人站在他的前面，手里拿着刀，他是谁？我说今天早晨砸了。我领带也没有，那个皮鞋也没有。这个地方我们敬拜不是南加州啊。你知道南加州的话他们是什么？上个星期在南加州参加那个周牧师的这个追思礼拜。那个讲员的话他就是一个短袖子衬衫。还有一个带敬拜的一个姐妹好像穿着拖鞋，那个拖鞋鞋子都没有跟了。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你的心在什么地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应该？你觉得是不是应该前一天就把这些都准备好了？你知道这不是南加州，你就应该这样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不知道时间就这样就过去了。好在早晨呢，领带找到了，我也打了电话给那个这个赵善荣弟兄，他后来打过来了，我说我找到了，非常高兴，是不是？啊，然后呢，前一阵。八月底之前的话呢，我去了这个欧洲一段时间，好，在罗马我们有一个门徒训练的营会，然后在米兰有一个同工的培训，在巴黎呢也有一个门训，然后在西班牙的马拉加有一个培灵会。在这么多的一些服事的当中，你想想你可能会沾沾自喜啊，你看感谢主，我现在有参与服事的机会。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你在这个服事里面给人带来了什么？你的生命对别人是不是有影响？你自己在服事的里面有没有一个所结的果子？你有没有常常在基督里面靠着信靠神来参与这个服事？你如何在他的里面就能够得果子？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感恩，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聚集，因为你先爱我们，你先拣选了我们，你在创世以前把我们召起来的时候，你就使我们要走信靠你的这条路。愿今天早晨在我们这里的聚会蒙你的悦纳，你的话语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你让孩子的口不要走在你话语的前面，让我们一同在你的经文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被你摸着，我们的生命就被你感动，让我们活出来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刚才讲到了，我这双鞋子啊，是在一次在欧洲服事的时候，去了那个欧洲那边的一个，就像我们的这个叫厂商买家，那个怎么讲法？厂商买家在东边那个地方，就很便宜的那个地方，奥特莱斯啊，这是不是中文是这样讲？我想起来了。所以呢，那一次人家主人呢就带我们说：“哎呀，你们中国人是喜欢买这种东西的，带我们去看看。”所以呢，大家看到哇，又好又便宜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就砸了金就买了。你想想看，我当时是买这个鞋子呢，还是买个皮鞋？主日敬拜用啊，你们为我想想，是买怎样的鞋子啊？ 这鞋子又舒服，平时又可以穿，那主日鞋子就这一天穿，是不是？何况我还有几双嘛。所以呢，就很容易就决定就买了这个鞋子了。所以这次在欧洲的话，就穿了这双鞋子，确实挺舒服的。我要讲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我去我爸爸的家里面，你说我去穿这个鞋子还是穿皮鞋去啊？见你自己的爸爸。可能你去面谈的话，去穿那个皮鞋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自己的爸爸的话，你就是穿你自己喜欢的。那他是不是也希望你穿你自己喜欢的？啊，那我这样说不是说今天主日我不要穿皮鞋来啊，我就是说，你跟父的关系，你是不是知道？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的父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是什么？他只是要我们在外面有一些敬虔的一些行为一些现象呢，还是要我们在生命里面与他连接？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基督里的人生，经文呢取自于约翰福音十五章啊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呢从十四章这样啊一路下来，主耶稣基督呢就要跟他们交代一些最后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十五章一上来的话呢，如果我们把圣经，把你的圣经打开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。好，十五章的第一节，大家可以把经文打开，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？好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那个Sharon，等会就请你帮我翻好吗？Yeah，谢谢，非常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到第十五章第一节哈。我是真葡萄树，这是耶稣说的话，是不是？那显然在这里的话呢，耶稣是做个比喻，因为耶稣他自己说他是真葡萄树。那当你读到这个的地方呢，你可能有一个想法，你就说什么是真葡萄树？葡萄树我可以理解，如果我去翻一下那个经文，翻一下参考书的话，就可能在旧约里面找到葡萄树是代表谁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是代表以色列人、以色列民族等等等等，你就会找出一些经文。但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去找到那条线？所以呢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从上下文来看这一段经文，他为什么是这样说？他自己有没有一个解释？他说：“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”这句话本身是告诉我们什么？这真葡萄树是谁栽培的？不是在解释这真葡萄树是什么树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圣经他没有跟你自己解释的话呢，我们就不一定在这个里面能够找到答案，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因此他说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意思是我父是栽培我这个真葡萄树，这个树是有个主人的，然后呢，这个关系呢是一个栽培跟被栽培的关系。但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？这个比喻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就看到第二节，他说：“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。”这里面就带出了这个真葡萄树跟枝子之间要发生一些关系。如何互动，有什么结果，能够做什么，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，是不是？ 他说：“凡属我，我是谁？真葡萄树。凡属真葡萄树的，但是呢，不结果子，不结真葡萄树的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。这个他是谁？是我父，是不是？”我父他是栽培，所以他在栽培这棵真葡萄树的时候，真葡萄树上有一些枝子。这个枝子呢，虽然是属我，但是如果不结果子的话呢，他就剪去，把这个枝子剪去。那留下来的是什么呢？如果这个枝子是结果子的话，是什么呢？会怎样呢？会不会剪去呢？接下来是说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。所以修理干净跟剪去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结果子的，一个是不结果子的。那为什么要修理干净呢？它的用意，这位栽真葡萄树的用意是什么呢？是指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什么枝子？是结果子的枝子，还是不结果子的枝子？结果子的枝子更多，这是这几节经文在讲，是不是？那接下来你就要问了：你们这些人，就是那些听耶稣在讲这段话，在给他们讲这个道的时候呢，他们的有一个问题是说，我们这些人是不是洁净了的呢？圣经怎么说？耶稣就回答了，就告诉他们一个事实。这个事实是什么呢？第三节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你就要为什么说，为什么现在？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也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但是接下来他圣经有没有了回答？说为什么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就洁净了？也不一定。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地方来看，已经干净了，跟前面第二节的修理干净。是不是是两个词？他用两个同样的词把两节经文连在一起了。第二节的修理干净是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结果，是什么？使结果子的枝子结的更多。那后面说，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言下之意，你们这些已经干净了的结果子的枝子要怎样？要结果子更多。因此你这个问题就在问说，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，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是因为要叫这些门徒们要结果子更多。因为从第二节、第三节这样连起来，是不是？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如何接得更多？怎么接？靠什么接？我自己能不能接？还是要我靠着你，在你上面接？那我们这些里面有一些是在对农业啊、对植物很感兴趣的哈。那我是在城市里长大，我在上海长大，所以对什么种菜啊、结果子啊，我只知道吃。什么土里的？是埋在地下的，还是种在这个地上的，都不是很清楚。我在美国，我种了几棵树哈。早晨来的时候问太太，我说这个葡萄是怎么种啊？哎呀，你这个都不知道，你就不要讲了吧。所以我现在就不讲这个了，我就讲圣经了。下一节经文他说：“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”那你这句经文，如果你单独看的话，好像是不是有一点，又好像跟上面不是很连得起来，是不是？ 前面说你们已经洁净了，已经干净了，意思说修理干净呢，要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那接下来就是说如何结得更多，因此这个问题就带来了下面一节经文，你们要结得更多吗？你们如何才能结得更多？那这节经文在这里说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。我是谁？从第一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意思说这节经文说你们要藏在我这个真葡萄树里面。为什么你们要藏在我这个真葡萄树里面呢？你们是谁？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下一节经文有了，因此这句话呢也是连着上面来的，要回答如何怎样才能结果子。所以这节经文不是离开了上面的经文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那带着这节经文你就问，什么是藏在你里面？是不是很自然的问题？那同样的，下面如果他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，你就会得到答案，如果没有直接回答，你就不一定得到这个答案。因此我们用上下文来看的时候，我们要稍微放大一些距离，两三节一起来看。那接下来这一节经文，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所以这节经文，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是不是就是你们若不藏在我身上，我里面？因为用葡萄树跟枝子来比喻耶稣基督本人和这些门徒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它能不能结果子呢？这是他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一节在讲什么？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什么？谁是自己？枝子自己。他不能结果子是靠什么？他自己，靠自己的能力，靠自己的那个属性，就不能结这个葡萄的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什么是也？平行，是不是？就是前面是一个比喻，后面呢，就讲这个道理的本身。枝子，葡萄树的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葡萄的枝子呢，自己就不能结葡萄的果子，葡萄树的果子。现在一样，你们这些人，我们这些人，如果不藏在我里面，不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也是这样，就自己就不能接耶稣所给我们的他的生命的果子。在这个里面，我们一开始没有讲到这个果子是什么。如果你一下去想到是圣灵的果子等等等等，你就会从这个上下文里面就走出一点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上下文里面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知道他在这里用一个比喻，树跟枝子的比喻，这个枝子必须要常跟树连在一起就能结果子，这个道理就是很简单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我是谁？第一节耶稣基督讲到我是真葡萄树，所以第五节的话呢，我是葡萄树。那你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？圣经好像有点不是最一致嘛，前面说真葡萄树，后面是葡萄树。你可以这样想，也许他这个真字 跟下面的这个葡萄树都是一样的意思。我就是一个葡萄树，是要叫这个葡萄树上的枝子结果子。我要叫你知道如何才能结果子，并结得更多。因此在这个地方第五节，你也可以把它读成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真的是葡萄树，你们是这葡萄树，这真葡萄树上的枝子。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它里面。枝子怎么样能够藏在我里面？我跟枝子的关系将是怎样？枝子如何才能多结果子？是这一节经节要回答我们的问题。你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，我也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这个枝子藏在葡萄树上的，这个葡萄树的也在这个枝子里面。什么叫葡萄树在这个枝子里面？葡萄树的那个树的本性的东西，那个要结葡萄果子的，结葡萄的那个结果，那个生命的东西在这个枝子里面，所以这个枝子才能够结葡萄。这是在里面，藏在它里面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好，这如果你们这些人是葡萄的枝子，藏在葡萄里面的话呢，这个葡萄的生命结果子的能力也藏在这个枝子里面。这个人就是这个葡萄树上的枝子，将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呢？他能不能为这个葡萄树结葡萄呢？答案在这一节圣经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这个人用比喻的方式，就像那个枝子一样，这个枝子就多结葡萄树上的果子。为什么是这样？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？为什么它连在上面，它藏在它里面的话呢，就能够多结果子？圣经用一个连接词“因为”来解释了。他说：“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”你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：葡萄枝子是结果子，那我们这些门徒在耶稣跟耶稣连在一起，在他的这个树上的话呢，我们是结果子。那结果子是什么意思？是结圣灵的果子呢，还是带人传福音呢，还是训练门徒呢，还是在上面讲道呢，还是带人查经呢，教主日学呢，带这个老妈妈信主呢，还是我们去中西部传福音呢，等等等等。显然这些都是，是不是都是我们神的国土里面的工作？但是这些仅仅就这些而已吗？这节经文给了我们答案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？除了这些东西，刚才提到的那些不能做，甚至连更小的事情，更简单的事情，更你们以为十有这么八九非常有把握的事情，也不一定能做。我星期天早晨那皮鞋没有找到，你能做吗？我说我找不到，哎，亲爱的，你能不能有时间给我找一下？他说我正在要去帮你找，结果找了一大段时间没有找到。他说我不行了，我说我们要迟到了，我们不能再找了。如果你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在带一个人来把他从一个这个难处里面要带出来的时候，你如果在这个道理里面，你讲的是圣经的道理，但是你讲的时候没有一个圣经道理的生命在里面的话， 你能不能做成这件事情？如果你去劝勉一个人，去劝说一个人，你说你这个样子，你怎么这个可以呢？就像我一样，我也可以走出来，你就也可以走出来呀。我可以早晨早点起来，不要迟到，然后准时到这个地方，你怎么不行呢？但是你有没有知道，在他的一个难处里面，他要如何靠着耶稣基督，靠着信靠神，可以走出来？当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都是什么？是从上面生的，是吧？是从灵生的。我们这些人都是因信称义的，是不是？阿门。好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"算他为义"的这句话，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信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生的。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是因信称义，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怎么回事？创世纪15章他讲到亚伯拉罕、亚伯兰信神，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，是因为信靠神什么？他说："你自己生的儿子才是你的后裔，是不是？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、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"亚伯兰就信了耶和华，是不是？就信靠，因为亚伯兰在14章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信有神的，在更早的以前，他就信他了，才跟随他出了吾尔。可是到了创世纪16章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亚伯兰跟撒来不生孩子，他们就让撒来的使女夏甲跟亚伯兰同房，就生了一个儿子。因此，在他的信心，在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道路上，他也不是每时每刻他就跟随这位神，他去信靠这位神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？在你我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你是如何走在神的道路上面？你是靠你自己的本事，靠你自己这个资质，我长得比较壮，我吃得很有营养，我读了很多的圣经，很多的神学，我就能够在人面前把一大堆圣经的道理跟人来讲？还是说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有神作为你的依靠？你在凡事上面去信靠他，你的生命被改变，你就结出果子来，你就结出更多的果子来。上一周我们在这个加州参加周牧师的一个追思礼拜，那里面的话呢，就有很多的人来参加嘛，大概有300多位吧，还有在网上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看了这个录像啊，等等啊，周牧师在我们当中也服侍了很多年，那我就记得在他的教导当中有一节经文哈，是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，在这个你们也非常的熟悉，我们一同也回顾一下，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他怎么说？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粒、许多子粒来。你是那一粒麦子吗？我们是那一粒，那在中真葡萄树的父的所栽的那棵树，那棵种子吗？我们愿意不愿意掉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？那这句话他如何来解释的？这节圣经25节，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丧生命。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当我们已经是有一个永远的生命的人，我们已经是从圣灵从上面生的，从主的恩典来接受了他这个信的生的人，如何活出这样一个永生的生命？在哥罗西书三章第一节里面讲什么？你们这些已经是与基督一同埋葬、一同复活的人，你们当如何活在今天？如同活在永生里面，因为你们已经活在永生里面。这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看，在哥罗西书三章第一节的话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什么是上面的事？什么是地上的事？如果你今天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你没有真正想到你已经是一个什么属真葡萄树的人，你应该是一个结果子的人，你应该是一个多结果子的人的话，你就没有什么思念上面的事。不是说你今天要读多少的圣经，你要多讲多少的神的话，你是要去做多少的神的工作。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，那些门徒也问耶稣基督，他说我们怎样才能做神的工呢？耶稣的回答是什么？信那差他来的。意思说我们这些人思念上面的事的话呢，在于我们如何活在地上，如同活在天上。那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讲一下，最近我们在一起在欧洲有一些服事，然后我们那一天呢，我们就吃早餐，我就跟一个同工就聊天了，我就讲起没有说天气这么好啊，这个早餐怎么丰盛呢？我们这些废话就少讲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就直接开门见山了，然后就说这次来聚会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某某某啊，他是从哪里来的，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啊，这个人意思是说他是有来头的。那讲着讲着呢，那个同工呢就跟我说，他说春刚你在讲什么，你赶快把要点重点讲出来。意思是说什么，你绕了一大圈子，你还没有讲到重点。我那时候我跟钱军我就分享，我说这件事情我什么地方好像做的不大对啊，我自己也觉得蛮冤枉的，怎么讲了半天一开口人家就说你赶快到题。他钱军跟我讲什么，他说你是的，你这个人讲话就是绕来绕去的，你一下抓不到重点，是不是啊？你应该一上来就说这个人叫某某某，他是这次参加聚会里面头衔最大的一个人。他说你这么说的话呢，那个你的同工就知道了，你的意思是说要对他要花一点功夫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但你知道吗，我这个人的话呢，可能就是生的是这个样子哈。我现在这样讲的话，也许我下一个就会反过来讲了。但是你是知道，这个本性难移啊，江山易改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肉身当中都会有一些限制。你们两个姐妹，你们做事是不是都一样的？有个快，有个慢，有一个是从左边开始讲起，有一个从右边开始讲起，有一个喜欢吃甜的，有一个喜欢吃辣的。因此我们的同工之间在一起做事的时候，是不是一样的方式，一样的节奏，一样的角度，一样的方式？ 都不是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这个故事里面就讲到，是在这个时候的话，你有一个心态，我有一个选择。我当时就说，哎，某某某，我说我这些话都是废话吗？你连这几句话的耐心都没有办法听下来，那我下面重要的就不讲不出来了。我当时活在哪里？我的面子重要呢？还是我什么？我可以来信靠他。我虽然没有把脸拉下来，但是你知道，可想我里面的心情是怎么样，是不是？我有做事的方法，我有讲话的方法，我要介绍这个人，何况这个人你也不知道，我也可以不说。我现在不说倒没事，说了呢，就像你们说的，这个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，不做的不错，是不是？你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在家里面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太太做的多，那个先生就在，哎呦，今天这个菜好像有点，都蛮好的，现在还讲话也学会的，都不错了。就是呢，然后呢，自己就跑到盐罐子里面，就加一点点盐，因为哎呀，不太咸了，没鲜味，又不能这么说，是不是？然后早晨没有东西，哎，自己弄个蛋吃吃啊，什么蛋不能多吃，一个血糖要偏高，啊，因此在我们的肉身当中，我们被很多的东西缠绕着。如果你跟同工在工作，在合作的时候，你的心意是说要把这个工作做好，要对某一个人某一些事情要重视起来，但是你有你自己做事的一个方法，你如果自己不谦卑下来，不能够看到从别人的一个角度的话，你也不能够什么得到你这一个同工。因为这样下去，你就凡事都我来，我自己一个人来，我对他来处理好就可以，不要告诉另外一个人了，这样不是更简单吗？是不是？一个人不藏在他里面，就不能多结果子。这是一个生命里面的操练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约翰福音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那么自然的一个问题是说，如何能够做什么呢？那很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说，如果离了我不能做什么，那么我们不理你的话呢，就能不能做？不理你就能够做。什么是不理呢？不理就是藏在你里面。所以这节圣经在下面，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，你就顺着这个圣经看，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在这个地方圣经没有直接回答说，那如果不理你的话会怎样，他继续在这里下面解释，若离了我，这个后果不仅仅是没有结果子，而且是什么？是这个栽培的人，他栽培的这个树的话呢，树上的枝子是属树的，树又是属这个栽培的人。你们种树有没有期待，就这个树种了3年就把它砍掉，因为肯定是结不出果子来的，有没有这样想的？没有嘛，就是种一个树，果树的话，特别就想今年没有的话，明年会有，是不是？明年再没有，要请教一个懂园艺的弟兄，帮助修剪修剪，好好施施肥啊，就是期待有果子。因此，这个栽树的跟树本身的话，它是要期待有果子。那么，这个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如同，就像这个树上的枝子丢在外面，这是离开的意思，丢在外面就枯干了，藏在我里面就不枯干，所以不枯干才能够结果子，枯干就不能了。那枯干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？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如果你读到这里的话，你就想，那我不结果子的话，我就会被烧了。 那我还有没有去上天堂啊？我那个时候又信主了，又决志祷告了，而且受洗了，我能不能再见主面呢？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？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在这一节圣经里面离开了上下文。这里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在外面枯干，仍旧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，意思说你这个枝子那没有用嘛，没有结果子嘛，所以没有结果子，那就不在那里结果子了。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，我是有用的，有没有人说我没有用？都是有用的，问题是你如何才能备用？你的有用是说靠你的本事，跟人家介绍的时候绕了一大圈子回来，你就觉得非常有用，因为这样就有情节，这样你才记得住。还是说你的有用是让你的同工按着他的思维，可以把这个问题先点到要害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如何来办理这件事情。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如何能够在你里面？我如何能够结多结果子？第七节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这里引进了我藏在你们里面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树在藏在这个枝子里面，不是我藏在你里面，这个意思是表面的，乃是说我的话藏在里面，也藏在你们里面。他为什么在这里要引进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呢？什么意思？我的话藏在你们里面呢？我刚才在讲的一些话里面有没有神的话？那从创世纪到罗马书，从到希伯来书，又到这个约翰福音，你是不是觉得有很多的话？但是这个话在你里面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在你的头脑里面，在你的嘴巴上面吗？或者是仅仅是这些吗？还是说要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在你的行事为人里面，是因为你凡事是由心发出的。你在跟同工的关系上面，你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？你有没有一个愿意听别人的心？你愿意不愿意去从他的角度去来思考这个问题？这些是什么？神的话在你里面。保罗说什么？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看的在信心里面看的合乎中道。保罗又说什么？个人不要单顾什么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那我有一篇道就讲这一节经文呢。什么叫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？如果这节经文把它改成不要单管自己的事，也要管别人的事，有没有一点通啊？但是这节经文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因此，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只是在表面的字句上面去读，没有真正把这个圣经的经义读懂、消化、融化到你的生命里面的话呢，你就可能把这件事情，就是说，我的事情我要管，那个学东的事情我也要为他管一管。你没有知道，这个弟兄他很有恩赐，他在他的服事里面，他的事情需要你管吗？但是圣经是说，也要顾念到我的弟兄、我的姐妹，在他的难处里面，在他的服事里面，他需要被劝勉，他需要被鼓励，他需要被建造。我的恩赐，圣灵随他的旨意分给个人的恩赐，是要叫什么？叫人得益处，不是叫我在人面前得荣耀。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当神的话 当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的话，下面这节经文我们必须要来看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什么是凡你们所愿意的？如果有人他是说我在向神祷告，我的神的话在我的心里面，而神的话他要大大的祝福你，神的慈爱跟你在一起，啊，神的祝福不离你，出入有平安。所以所有的话呢，你都是这样想的话，那你就说好吧，我要一个房子，我要一个工作，我要一个儿子。我要一个你想要的。那我们这次到加州去呢，租了一辆车，结果第二天要去参加这个追思礼拜的路上呢，这车突然就死了，在路上死了。你说紧张不紧张？好不容易打起来，到一个路口又死了。最后我们几个人就把这个车子推到边上。最后不知道怎么弄了，又再打起来了。跟租车公司联系呢，他说你们把车开到机场，我们再跟你换一辆车。你又是一个不料。那你说我当时想，我要求神，我要愿意的求神是什么？我的车子不要再死了，死在 highway 上面，那不得了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在这个地方，他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？是他的话，是神的话，也藏在你们里面的人。什么是神的话藏在我里面的人？我是顺从神的话，我是愿意跟随神的话，我是遵守神的话的人。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按着神的话在我里面，我愿意向神求，是按着神的话，也就是神的旨意来求的话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圣经的意思是这个。因此，当你这个人要多结果子，你是什么？藏在他的里面，他的话在你里面，你按着这个他的话，他的旨意去寻求，去祈求的话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如果你们是这样的话，你们是多结果子的话，谁得荣耀呢？第八节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主耶稣基督，在温哥华教会，在这个大波特兰地区的弟兄姐妹们，圣徒们，你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是耶稣的真门徒。我们有一个标志，我们的标志是什么？不是坐在外面的，乃是我们是多结果子的人。不是结一些外面的果子，乃是在我们凡事上面去信靠神，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愿意顺着基督的教导、基督的命令去行的这样一个人，愿意去信靠他而活的这样一个人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。你们若遵守第十节，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。所以这个第十节从第九节过来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，如何藏在我的爱里面？第十节回答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面。我们深知在福音书里面，知道耶稣基督如何遵守，他愿意去顺从父的命令，他在父的爱里。那耶稣基督也告诉他的门徒，你们如何能够藏在我的爱里面，是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。 那你在这里到最后的话，你会问这个命令是什么？到十二节的话，就会告诉我们这个命令是什么。十一节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，他如何活在地上的日子，一个在真葡萄桃树上的枝子，如何能够藏在主里面，如何能够藏多结果子，是因为他遵守这位主的命令，是因为他愿意在他的人生当中住在基督里面，去信靠他，去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愿意说阿们，愿意在这条路上去信靠他，去靠着连接在他这个葡萄树上多结果子，多结这个基督生命的果子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感恩，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让你自己的话再一次的打入我们的心，好叫我们这些已经被你得着的人，好叫我们这些已经在基督里面成圣的人，是因为你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以后复活，叫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得到复活的一个生命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天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就知道我们已经是活在天上的人，我们如何结那又多又多的果子，是要在你的道上来遵循你的命令，来跟随你，来信靠你，因为你自己所应许的必要成全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愿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中做那多结果子的源头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